他是造天地的主宰，我即将为各位诵读一段经节，是出自在约伯记第一章6-19节。这段经文也是今天神的仆人陈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苦难的根源是神还是魔鬼。约伯记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的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是，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思想的题目啊，我们说关于苦难的问题。我想苦难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当然也是大家不很喜欢，但是我们是必须要面对。可以说没有人啊，你再不喜欢苦难你就不遇到苦难。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难免会遇到大大小小各样的苦难。而且弟兄姊妹，我觉得更重要的，苦难不但是难受，当我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有的时候在一种模糊的痛苦的感觉里面。痛苦在哪里？就是到底苦难的源头从哪里来。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说今天我这样受苦，是神叫我受苦，还是魔鬼叫我受苦？我记得从我年轻我就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听听长辈对我们的教导，今天有苦难我们应该要忍受，神有美意要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功课啊，我们说这个经过试炼以后我必如金经啊，那就是神叫我受苦，那是有他的美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神这么爱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试炼我，叫我受苦呢？而且我们也知道， 有魔鬼。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讲到魔鬼的攻击，魔鬼要施行灾祸给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就是常常在这样两个答案的中间犹疑不定，好像是从神来的，又好像是从魔鬼来的。当然我们说，说实话，我从年轻这个问题我也不敢问，因为有的时候问了我怕还要受到长辈的责备啊，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但其实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应该说是很重要的，苦难的根源到底从哪里来，到底是神还是魔鬼。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我想其实我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其实是很清楚，在约伯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苦难今天这个根源从哪里来。因为我们讲到苦难在圣经里面，我们必然会看约伯记。确实约伯记的里面给我们关于苦难有非常清楚的一些教导，问题是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有些地方我们看得不够仔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一些传统的影响。这就是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姊妹提出来的。当然我们说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啊在这一堂的信息就可以把苦难的问题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有一些也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能够解释的清楚。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必须要明确，到底苦难是根源是神还是魔鬼。其实我们从约伯受的苦难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了。大家想一想，约伯的苦难都是谁造成？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话，我想答案是很清楚，那是从魔鬼来的，魔鬼造成。当魔鬼从神面前出来啊，我顺便说一下，魔鬼就是撒旦啊，在这里讲的撒旦就是魔鬼，那在启示录很清楚，那一个魔鬼又叫撒旦。今天我们说魔鬼从神那里出来以后，约伯就遭遇这一系列的事情，很清楚这是从魔鬼来的。但弟兄姊妹，我们再想一想，当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觉得约伯的苦难从哪里来？我不要讲别人，我自己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从第一到第二章约伯的苦难那是魔鬼造成，到了第三章呢，又开始觉得约伯的苦难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我们都知道约伯跟三个朋友争辩什么，他们的争辩没有争辩苦难的根源，没有争辩苦难从哪里来，他们的争辩是为什么神要让他受苦，对不对？三个朋友是肯定报应，你是恶人你就要受神的惩罚。约伯觉得很冤枉，我不是那么坏，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呢？但是约伯是不是觉得这个苦难是魔鬼攻击？没有，约伯也是觉得苦难从神来，他最大的痛苦不知道神什么意思。神是慈爱的，他也是有这样的信念，但是他就是无法明白，平白无故的我没有比别人坏，为什么要叫我受这些苦？很奇怪，约伯也好，三个朋友也好，他们都把苦难看作是从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念的时候呢，我们说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把苦难看作从神来，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不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如果约伯知道天上的对话， 我们说后面第三章开始的内容全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争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是撒旦的攻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看了第一第二章没有？应当说我们都看了，但是很可能有的人把这个看得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圣经在讲到约伯的苦难必须要把第一第二章放在前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苦难的根源那是魔鬼。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看到，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有个别的字可能也会造成我们一些误导。刚才我们念的那段圣经里面啊，就比如说第十一节啊，在那里有说那是魔鬼讲的话，你且伸手。如果说魔鬼跟神讲你且伸手，那么约伯遭到的苦难是谁造成啊？那就是神造成，对不对啊？因为是神伸手。为了这个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原文，在原文没有你这个字。魔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伸手造成约伯受苦，在他看来约伯他敬畏神是有原因。今天你是为了要得到好处才要敬畏神，你把他的好处拿掉了，你看他还会敬畏你吗？在这里并没有说叫神伸手，而在第十二节其实倒是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在第十二节在那里说啊，神对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在第十二节其实是很清楚，谁伸手？魔鬼伸手。不过我们的神给他有一定的限制。当然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接下来马上有一个问题来了，神为什么不禁止他，对不对啊？这是很多人在苦难的中间很多的问题，是造成了苦难是苦上加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题目，不可能我今天来详细的解释。但其实弟兄姊妹很简单，今天如果说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都知道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在罪权之下，人都在罪权之下。今天如果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要禁止魔鬼来兴风作浪来害我们，那就必须要怎么样？有的人说神只要命令就可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说魔鬼听神的命令，他还叫魔鬼吗？他就是不会听神话的。今天神如果要禁止他，唯一的可能改变这个罪恶世界的现状，对不对？今天不让魔鬼来兴风作浪害我们，唯一的可能把他捆绑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个罪恶的世界要改变，魔鬼要捆绑，那这意味着什么？有没有这一天？有这一天。但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如果耶稣不来，这个罪恶的世界从人犯了罪以后罪进来了，这个问题不会自己得到解决。所以有的人以为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然后把这个整个的世界改造成美好的世界，然后这就是世界大同。这并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给我们看见是要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然后才把魔鬼捆绑，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重新回到神的手里面。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受到苦难，你可以问神，可以去问耶稣，为什么你还要叫我受苦？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很清楚，这些苦难的根源 可以说这个答案是清楚的，从魔鬼来的。那么为什么？我想我不讲别人，我自己，我一直也是，当我在看约伯记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是一直想不通。明明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很清楚，那是魔鬼他从神那里退出去害约伯，但是到了第三章开始，约伯跟三个朋友的争辩，他们的争辩有一个肯定的前提，这个苦难是从神来，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他们没有后面争辩的内容。他们的争辩只是神为什么叫约伯受苦，这是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有分歧，但是苦难从神来，他们是绝对一致这么认为。而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也都是跟了一起思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原因就是我们总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我想应该可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想我们看一下，在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里面有一个内容发现，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看约伯记看了一直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从我自己查考约伯记，我才忽然就看到过去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只是从一些传统习惯受到了自己一些传统的影响，这些传统的影响很可能还包括一些迷信的观念。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那里面，我们说约伯遭灾，魔鬼不是只是一次，几次使他家里面各方面，约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有很多财产，这里面有一次在那是在第啊这个我想啊这个应该是第十六节啊，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这句话里面有没有问题？我再念一遍，你就准备想。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弟兄姊妹，这句话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有没有人想到那个仆人怎么知道是神降的火？是他看到神在天上丢火下来吗？还是神告诉他的，今天我要降火？而事实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念了前面，那是魔鬼离开从神面前出来开始降灾，这个火从哪里来？谁降的火？魔鬼降的火。够不够清楚？够清楚。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自己觉得奇怪，我念约伯记念了几十遍了，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仆人讲的话不对。原因就是很可能我们总觉得圣经里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嘛。当然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但是你有的时候孤立拿出一句话来，它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理不是用一个字用一句话能够把它完整表达。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要否定圣经，他也会借这个话，圣经都是神的话吗？这里面不是有魔鬼的话吗？你不能拿魔鬼的话拿来也当作真理吧。那个仆人他来报信，那个火灾是事实， 整个的草场连人都烧死，那也是在当时人力无法防治的事情。在一般的人看来，人力没有办法防治的，那就是什么？在社会上的人的观念，那就是老天爷，对不对？啊，从前我记得老年人，我们把火灾就叫做天火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火灾不是人力能够控制，哪里来？天上来的。天上今天谁在掌权？老天爷是谁？那么当然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谁是？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仆人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你觉得对不对？你觉得完全对。在那时候你就没有想到，圣经里面其实神早已经把这个事情，把答案是告诉你了。那个仆人他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从传统来的。他觉得这个火烧，那当然是神降的火。那么我们说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他这个财产受到多大的损失，还仆人要死掉，哎，这么大的事情约伯也没有追究，他就觉得这个火是谁降的？就是神降的。一直到他跟 三个朋友争辩，我相信他还是这个概念。那些强盗的抢劫可能他是觉得倒霉，但是这一个火灾那肯定是神降的火，所以他更痛苦，不但是财产损失，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神不保佑我。这是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现实中间也是一样，有些弟兄姊妹生病，有些弟兄姊妹遭受一些损失，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挫折难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是做生意的，生意亏本了，这时候可能你心里面不但是一个物质的损失，还有一个纠结在你的心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神为什么不祝福我。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你怪错神了。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所以这就是今天其实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内容，在圣经里面是够清楚了。今天我们说这一个苦难从魔鬼来的，那一个仆人你不能怪他，他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做仆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受到的那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一种迷信的概念，这都会难免。老天爷那是无法违背，无法扭转。约伯在当时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我相信约伯他相信什么都是从神来的，这也是今天好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仆人的这个话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是不是带有一些我们传统的那一种文化，其实很多人有这个影响。我自己也是，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笑，看了这么久就觉得火是从神那里降来，也不需要追究，没有人看到是神从天上降火，为什么没有人怀疑魔鬼呢？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也无法想通，没有人怪魔鬼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世界上发生一些自然灾害，大家想到从哪里来？很多人怪神，连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理亏了，哎呀，我们的神好像是做得不很合适，为什么没有人想想这是从魔鬼来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约伯记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答案，只是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思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说约伯里面他有一句回答，但是在第二章啊，这个弟兄我们没刚才没有念，但是弟兄姊妹都知道，当他浑身生疮 在那时候，约伯的妻子就埋怨他，跟他说啊，你弃掉神死了吧，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信神信的这样，神却这样的待我，我们还信他干嘛呢，不要信了吧。我们看见约伯在这里他还有一句我们都知道是很好的回答，他说啊，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给我们很大影响。弟兄姊妹，我们说约伯他这个态度好不好？绝对是好的。今天我们愿意从神得福，我们也愿意从神受祸。啊，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再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从神受过祸？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我为这个问题啊，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重新把全本圣经再去翻一下，有没有从神受祸？在旧约有这个话，到了新约没有从神受祸受灾这样的字。我相信我们的神这样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流血，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受祸呢？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早就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会有苦难，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苦难从何而来？从魔鬼来的。今天我们会不会从神受祸？从我个人看，当然可能我看的不完全，我不相信在今天这一个时代会有这个情形。我们都知道从耶稣做成救恩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过去我们常喜欢把这个叫做恩典时代，现在有的人反对，觉得你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但至少圣经里面有这个话，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你不敢反对吧。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候，既然是我们的神悦纳我们，是要拯救我们的，就是他会有一些惩罚。其实弟兄姊妹，可以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还看到过几次惩罚的情形，这个以后基本上应当说这不是神惩罚我们的时候。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讲的一切，今天人得罪神，人做定状神抵挡神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都说要受审判，那从来没有历史要报应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主耶稣在世，他很多时候完全可以去惩罚这一些抵挡他的人。我们知道有一次他带了门徒经过撒玛利亚，那些接待他，雅各约翰是怎么说？主啊，要不要我们祷告天上降火把这些人烧掉，竟敢啊，把神的儿子都不愿意接待了。耶稣怎么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讲一些什么。今天人子来不是要害人，而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从这些话，我们应该要相信我们的主，他不会要降祸给我们。如果今天有人抵挡，有一天他要在神面前交战。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那些教导，旧约的时候有很多历史会遇到的灾罚，在约伯记里面讲报应，我们都知道也就是指着今生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耶稣的告诉我们，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对于那一些不接受的，那些抵挡的， 耶稣所讲的都是到审判的时候要怎样怎样，对不对啊？很清楚，现在并不是我们的神要降祸给我们的时候。所以约伯的这句话，我们从神得福，不也受祸吗？从态度上来说，绝对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说，对事实，别的事情我不敢讲，至少在约伯的身上，他这句话对事实来说并不符合。因为他说从神受祸，至少我们都知道他从哪里受祸啊？他受福是从神来的，连撒旦都承认，不等于受福从神来，受祸也要从神来啊。这个祸是谁造成的？魔鬼造成的。约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尽管他这个态度是好的，他这样的态度不能坚持到底，你知道吗？往往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今天能够忍受苦难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看作是从神来的，我们忍受苦难，我们就忍受主给我的苦难，那这样我就学习功课，态度是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人的忍受度是有限的。有没有人的忍受度是无限的？不可能的。约伯的忍受度比他的妻子好多了。大家不要把那个约伯的妻子看得那么糟糕。第一次约伯他遭的那些灾，他的妻子也一样遭受的。那时候他的妻子没有发怨言，这很不容易了，弟兄姊妹。但是到了约伯浑身生疮，他的妻子倒先发怨言。我在想，那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病痛的中间，约伯他是长得又这个上了疮以后啊，又臭又流脓，可能对他来说是很难受。但是受影响最大的是谁啊？一定是他的妻子，因为两个人共同生活嘛。约伯又讲到他这样的生病，连仆人都逃掉了，妻子逃不掉的。所以难怪那个妻子要埋怨了，对不对啊？你还不如死了吧，让我天天这么辛苦。约伯比他的忍耐度要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约伯的忍耐度是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无限的。接下来在三个朋友的那一个冤屈争辩，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约伯的忍耐度就怎么样，慢慢慢慢的用完了。人在苦难的中间，那个苦难的那个对苦难的忍受度啊，我们说个人的强弱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没有能够是无限的。当然今天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今天知道了苦难的根源是魔鬼，我们的忍受度就变无限了，也不是无限的。但是至少弟兄姊妹，你知道这苦难是从魔鬼来的，当你的忍受度到了极限，那时候你会怪谁啊？你就会怪魔鬼了嘛，对不对啊？因为你知道那是魔鬼害我，让我这么苦，主啊，我忍受不住了，加我的力量吧，对不对啊？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依靠的帮助，是我们得力量的源泉。但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苦难是从神来的，那我只得忍受。那今天既然是神要叫我受苦，受那么多的苦，那么长的时间的苦，我受不住了，那就是怎么样，接下来那就垮掉了。今天我们说神无法成为你的帮助。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然约伯他的有一个态度，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掌权嘛，都是从神来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相信神掌权，是有这样的一些在弟兄姊妹中间有这样的一些观念， 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定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神定。那换句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神把我定了，我这一生是这么走，我这一生我就这么走了。我有失败，那也变成是神定了我失败。那么我们说倒过来，连魔鬼也就是神定了他变魔鬼了。那我们说这样的话，将来我们的神怎么来审判呢？所以我们说，是不是又有另外一个可能，神是掌权，但是在整个神掌权的过程中间，会不会发生一些魔鬼的破坏？我们相信，要不然的话就没有魔鬼了。魔鬼会破坏，那我们说在魔鬼的破坏是不是神的意思？其实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只要再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做成救恩，我们说犹大把他卖了，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魔鬼进了他的心，让他去卖犹大耶稣的，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所有都是神定的，那么谁定了叫犹大去卖耶稣啊？那就是神定了他，神定了他去把你的主人卖了啊，然后呢这样就做成救恩了，所以将来犹大变了英雄了，对不对？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情，圣经里面很清楚，犹大把耶稣卖了并不是神的意思叫他要把耶稣卖，但是你既然卖了，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犹大卖主，最后耶稣钉十字架却怎么样做成了救恩。所以耶稣在那时候不是有说吗，现在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在这里这个世界的王是指着耶稣啊，在这里这世界的王是指着魔鬼说的。在人看来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魔鬼就觉得他成功了，要把耶稣从这个世界上赶走。他不知道今天他自己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结果反而我们的主耶稣做成了救恩，魔鬼受了审判。这要不是魔鬼能够知道的，这是神的奇妙，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今天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说，当我们遇到苦难，那还算不算是神给我们的试炼？也可以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不要因此就以为神给我们试炼，神制造苦难让我们受试炼，这是我们的神利用了魔鬼所制造的苦难让我们受试炼。弟兄姊妹，懂不懂这个话？这句话一定要记清楚。我再用耶稣做比喻，我们就知道了，耶稣钉十字架是做成救恩，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一定就是要叫耶稣来钉十字架。神知道魔鬼会有这些意念，我们都知道魔鬼再怎么样的坏，跳不出神的掌握。神知道魔鬼所要想的一切，早就知道犹大会卖主，但绝对不是我们的神安排了犹大卖主，然后我们让我们的主做成救恩，这是有所不同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遭祸，我们遇到患难，甚至于我们遇到一些病痛，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要怪我们的神，可以说源头都是魔鬼，但是我们的神会借着魔鬼给我们的这一些苦难试炼，苦难和患难，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试炼。我们都知道试炼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自己能够得到造就，学习功课，生命成长， 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老练。今天我们的神是借着魔鬼所制造的苦难，从约伯记我们也知道约伯是经受了试炼，但是约伯的这个试炼是在苦难的中间，这是神用了这些苦难让约伯认识神，认识自己。最后约伯会说，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苦难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了第一第二章这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在圣经里面是很特殊的，像魔鬼跟神这么样的对话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很少啊。还有一次呢，就是米该亚见到了。今天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神特意要把这个先，而且我们说这是约伯记的那一个这个对话是最清楚最详细的，原因就是神知道我们总是会把苦难看作是从神来，因为我们觉得什么都从神来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魔鬼也最喜欢我们误会把苦难看作从神来，为什么？因为他制造苦难叫我们受苦，然后又挑拨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人就是在苦难的中间软弱失败，埋怨神，以至于甚至于离开神。今天弟兄姊妹，原因就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说冤有头债有主，你弄错地方。当我们明白了那就不一样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下面我再要讲稍微简单的说一下。今天有的人就觉得比如说自然灾害，那大概应该是从神来吧，因为我们说神不是制定那个自然规律吗？这个大自然不是神造的吗？我们看约伯所遭受的这些灾祸，有两次是遇到了强盗抢，对不对？啊，当然他那个强盗可能是大规模的啊。我们说在过去啊，离开我们说3000多年前了啊，那时候可能是一些部落啊，专门以打家劫舍为生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些。那当然在我们知道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社会上遇到了强盗抢啊小偷啊啊这一些事情，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不是你倒霉，这是魔鬼给你的攻击。今天我们要能够胜过魔鬼的攻击，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那个天火烧，我刚才已经讲了，不是神那里来的火，那是魔鬼降的火。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现在你去看每一次火灾总是有两个可能，一个人放的火，那是纵火，另外一个有什么地方疏忽了，对不对啊？没有很好的那一个防止那些火种来离开那一些容易着火的，或者呢就是一些比较陈旧的设备应该要更换了，你没有更换，往往都是出于人的疏忽不负责任。像这一类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世界上经常发生，我们所谓的意外事件，因着人的不负责任的疏忽的，比如说我们说车祸吧，很多人就觉得我没有故意要撞死人呢，所以我是无故的。但我们说至少你自己在开车你没有很认真啊，或者你在听电话啦，或者你在讲话啦，或者你怎么样，总是有你自己个人不够负责不够认真的这样的一种疏忽。这些从哪里来？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也是从魔鬼来的，对不对啊？我相信那就是魔鬼利用了约伯的仆人中间有一些没有很注意防火，以至于我们说造成了火灾。然后我们也看到 那一个约伯的儿女是怎么死的？有一层狂风把那个房子吹塌，我们说把儿女都压死。我们说这个狂风用现在来看啊，我们都知道那很可能那就是像龙卷风一类的，至少是一个啊十二级以上的那种大风，把房子吹塌，儿女压死。那我们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明白今天那些自然灾害从哪里来，从魔鬼来的。魔鬼他不能制定自然规律，但是魔鬼可以暂时性的破坏自然规律。我们都知道自然灾害它不是一直是这样的规律，天天这样，那我们说那就不叫自然灾害了，那就是自然的现象。那这样的现象那就不是人能够居住的环境，那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人了。今天这个世界能够有人生存，原因就是这一个环境适合人的居住。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造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适合居住的。自然规律那是正常的，造成自然灾害都是反常的事情。这个反常那就是魔鬼可以造成，魔鬼不能说让这个反常变正常，但是魔鬼可以在正常的里面，就等于一条河流里面有局部的地方可以有逆流，这是魔鬼能做的，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危害人。所以每当弟兄姊妹我们说有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出现，世界上的人责怪神，因为他不认识神。很多弟兄姊妹也误会了，以为确实是从神来的，不过呢态度呢比人好一点啊，比社会上的人好一点，可能也就是像约伯的这句话来了，我们从神得福，我们也要怎么样，从神受祸。我们这个日子已经过得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受点苦也就是应该，好像我们的神就是让我们是享几天福然后受一次苦啊。今天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当自然灾害来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要想为神辩解，往往我们的辩解总是那么样的勉强。今天至少你说不过去，那么多无辜的人儿童啊，都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自然灾害里面死掉，你能说这是因为神要惩罚我们？该惩罚的人倒没死。我们说这些答案其实很多人在解释，我想他自己也不一定会相信，不过呢就是说好像我是信神的，我信了耶稣了，我就要为神来辩护几句。今天弟兄姊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辩护有的时候我听了我也觉得我不大幸福。神有审判，但是神不能老是不断的审判，现在还没到审判的时候怎么神又来审判了呢？那神怎么不是说嘛，现在还是拯救的日子，悦纳的时候，希望人能够快快悔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这些事情的临到，我们应当看到很清楚，魔鬼那里来的。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问题就是很奇怪，怪神的人是很多，包括一些弟兄姊妹也都怪神，不过就是我再说态度好一点，我很少听见有人怪魔鬼的。有的时候我向人指出这一点，我很早就觉得这个你说是神这样的灾我不相信，但是我怎么样向人解释，人家不来听你的，因为可能教会里面很有名望的人也都认为那是从神来的，当然人家比你有名望的多。但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魔鬼他不能制定自然规律，他不是自然界的创造者，但是他在里面捣乱他可以呀、啊。你没有觉得这是他的捣乱，到你觉得那是神在施行在这个自然 他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要给你灾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一些，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个问题自己再好好去思想。我再说这个题目，苦难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内容，不是一节啊这个一堂这个信息就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把这个题目这样的来跟弟兄姊妹强调？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苦难是从神来，我们能够忍受，这个态度是好的。但一方面我们的忍耐度会过去，会超过极限，超过极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怪谁？另外一个，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个苦难从魔鬼来的，我们每一次忍受苦难，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那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苦难，那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所想到的，我们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愤恨，我们那时候就是忍不住，我们会想到的谁坏？魔鬼坏。今天我能够忍受苦难，那就是我们要得胜魔鬼的一个见证，是我们得胜魔鬼的一个表现。如果今天苦难从神来的，我忍受苦难，那不过就是我学习功课。当然我再说，神会借着苦难来试炼我们，有这一个情形，我们仍然可以把苦难看作是神给我们的试炼。但是我们必须要记清楚，苦难的根源那是魔鬼。当我们在忍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是经受试炼，这个经受试炼虽然好像我们说那是有神的意思让我们经过试炼，但是更重要，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忍受苦难就是我得胜魔鬼的表现。当这样的话，我不敢说我们的忍受度就能够变无限，那至少我们的忍受度是能够到我们的极限。那么当然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一般的情形不会让我们受苦难过于我们所能受的。那在这个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的情形，你不可能把每一个事情我都解释得很清楚，有一些确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明白。但是这一点我想是我们能够明白，而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过去明白的不够了。我们必须要记清楚，苦难的根源那是魔鬼。今天我们忍受苦难，那就是我们得胜魔鬼的一个机会，是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的一个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但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完全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你。我们知道今天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你为我们不但拯救了我们，而且你也赐下你的恩惠、怜悯、平安和祝福。主啊，你也知道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正在遭遇一些病痛、患难、缺乏，让他们心里面在挣扎，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但愿我们的主，你的话语光照，使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一切的攻击是出于魔鬼，让我们今天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做一个得胜者。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苦难里面有美好的见证，能够得胜，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帮助在我们周围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